谢主啊，就是大家也为这个祷告。我这个网络啊，他这个 room 啊，他今天给我搞的，就是每个要准入，要都在等候室。我们以前就是随便大家进都可以进来的，现在每次都要按一下，每次要点一下。还有的地，你看现在又有进来，我还要按一下允许进来。对，这我没有自己没有调，我也调不回来了。这搞了好多次调不回来了。他这个是入了锅，搞的都是怎么回事？不过不要紧，我还是自己辛苦一点的。哦，非常感谢主，今天又等到这个黄牧师来跟我们来讲这个国种与迷弃的十二讲的第四讲，我们非常感恩啊。我们求神呢是我们真是每个人的谦卑己心呐、啊，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伏在基督的脚前来听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的真正的教导啊，大家真的仔细的静下心来去听啊，我想呢你自己真正的谦卑在神面前必定是大有收获。我们现在就请王牧师来为我们讲国种与迷弃的第四讲啊，第四讲这个是祈祷与这个心灵啊。我们请王牧师。王牧师
好，谢谢小田牧师带导主持也谢谢弟兄姊妹在这中国传统的中秋节降临之际能够仍然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来不光拿出时间来更要拿出身心来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在主的话语中一同来寻求神的面寻求上帝对我们的环境说话，对我们的身体说话更是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也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管是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身体如何，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他一切的应许都是阿们，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好，我们祷告呼求主名。天父上帝，在这中华文化中秋佳节之际，主我们特别的向你呼吁向你祈求，主在这中秋佳节团聚团圆十五月亮十六圆，主求你特别的使我们思想你本身是完全的自由拥有的上帝，因为圆本身就代表着完全，正像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所教训门徒的，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主我们愿向你的完全，愿向主耶稣基督的完全，愿向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这些先圣先贤们怎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是追求你心意中让我们达到的那种完全。主我们暂时的承认我们不仅是离完全非常的遥远，而是我们常常在荒漠之中，我们常常在流放之中，常常在淤泥之中，常常在挣扎之中，常常在沙漠之中，常常在暗夜之中，我们常常孤独的郁闷的抚摸着自己的伤口暗暗的流泪就像诗篇42篇诗人所反映的心中的那种愚昧。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忘记我们？你为什么让仇敌来欺压我们？主，我们为何心里仍然烦躁？主，我们呼求你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我们自己心中的幽暗，明白我们自己心中的软弱挣扎烦躁抑郁，明白我们心中的疾病，明白我们心中的创伤，更是抬起我们的眼目，使我们能够定志仰望你，在你的光中得见光。主，更求你那公义的日头 也就是让那主耶稣基督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升起，在中国大陆升起，在全世界升起，他所发出的光线能够驱散我们心中和世上的幽暗，他所发出的光线有意志的大能。主，我们就这样一同来呼求你的灵，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从诗篇四十二篇来进入我们国同与密契系列，将国同与密契连接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对整个的教会一个特别重的声音。国同国度强调权力强调能力上帝的国度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与喜乐。我们在雅各伯经学中也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够用民间宗教那种天堂的福音来取代上帝国度的福音。今天我们仍然要呼吁，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坐等升天，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不能够坐享其成。我们在基督里得蒙呼召有圣灵的装备、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内住，那住在我们心中的比那住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我们就应当不怕艰难险阻，胜过我们自身的软弱胜过我们身体的挣扎胜过我们环境中所存在的各样的逼迫能够真正的得见主，与羔羊同行与羔羊一同征战我们也必在美国也必在中国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能够征战得胜。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得胜首先是内在的得胜首先是心灵的得胜首先是我们个人的灵力上的得胜。如果我们没有内在的得胜心灵的得胜，没有我们个人灵命上的得胜，那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没什么气绝了因为我们没有功课极深，因为我们没有功课极细今天我们教会中很可怕的就是很多人在传福音，很多人在建立教会自己却软弱了，挣扎了失败了像两头烧的蜡烛燃尽了无法服侍了甚至对救恩没有确信了甚至是离经叛道了，就像保罗所讲的，自己却被弃绝了。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可怜、最可怕、最可悲的事吗？我们自己忙于教会的同工忙于去拯救世界忙于去重建教会忙于要走遍天下翻转世界、颠覆世界，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得到建造我们去修建、去照顾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什么荒废了。所以围绕我们在这个国同与密契的系列不仅是我们有一个先求上帝的国度，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天下意识对于基督徒而言是天国意识、国度意识这是政治神学的同时我们又反复强调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敲锣打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划拳绣腿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故意让人看见你如何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在黑暗之中在幽暗之中在这个孤独之处在悲痛之处能够真正的呼求真正的转向真正的靠近亲近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非常深刻的内在生命的祈祷静观性的祈祷所以我们这是传统的密契神学所要面对的内容。所以求主怜悯使我们在这个国度神学 啊，与这密契神学，啊，也就是公共神学，啊，与这个灵修神学之间，啊，有一种啊完美的啊契合和联系。不过，没有密契神学给我们带来的个人的满足和内在的得胜，我们怎么能够走向世界？啊，我们怎么能够走向征战？同时，如果我们没有啊没有这个气，从耶路撒冷啊撒玛啊撒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没有这种胸怀天下啊征战世界啊求主的国降临在世界上的啊这种征战的心智啊这种公共的神学，这种圣公的情怀啊，我们那么多个人的领袖有什么价值啊？上帝那么恩待你干什么？啊，上帝那么向摩西显现干什么？啊，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干什么？啊，上帝向大卫显现干什么？啊，上帝向保罗显现干什么？啊，不就是为了赐给他们一个使命吗？啊，不只是为了装备他们，啊，使他们能够在全地来传扬主，使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能够蒙福，都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国家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国度的使命啊，核心就是啊文化的使命，啊密契啊的灵修，核心就是福音的得着，啊所以上帝的国度啊乃是一个整全性的建造，啊这个密契啊乃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什么哎关系，啊所以啊唯愿我们在国统啊与密契这个系列，啊通过主导文的反思，啊醒察。啊，帮助我们打通文化使命啊与福音使命，打通啊使命的承担啊与生命的建造，打通啊外王啊与内事，打通啊行为啊与信心啊，这种打通啊这种连贯啊这种一致啊，对于基督徒的生命而言啊，可以说是真正的啊功夫的啊，我们可以称之为用中国文化来讲啊内功的，啊没有这种内功，啊没有这种内在生命的看见，啊内在生命的得着，啊我们就会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撕裂，我们把律法和福音撕裂，啊我们把耶和华和耶稣撕裂，啊我们把这个摩西和保罗撕裂，啊我们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撕裂，啊我们把使命与生命撕裂，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缺乏内在的寻求，啊，缺乏内在的亮光，啊，缺乏圣灵同住，啊，发出大光，啊，是我们在真理的圣灵，使我们真的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行出真理，活出真理，见证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诗篇啊，42篇，啊，我们就会特别讲到。啊，祈祷与心灵。所以弟兄姊妹啊，加尔文啊在谈及诗篇的时候说，这诗篇150篇啊就是心灵的啊解剖室啊，我们心中的酸甜苦辣咸啊，欢乐啊，悲哀啊，幸福啊，离散啊，各种各样的情感啊啊，都在这个诗篇150篇中啊，都是淋漓啊尽致的展开啊。我们看到教会在传统上啊，甚至把诗篇啊当作一个致圣书啊，这个诗篇正好在上帝的护理中啊，你翻到圣经的中间啊就是诗篇啊，诗篇处于整个旧新约圣经啊中心性的什么哎部位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诗篇中啊的祷告啊，或者祷告性的诗篇啊，我们要知道中国文化啊，诗书礼易春秋啊，最重要的不是春秋啊，最重要的不是论语啊、礼记啊，最重要的是诗歌、诗经、诗言志。那我们中国人都熟悉啊，关关雎鸠啊，在河之洲啊，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啊，不光是君子求淑女啊，这种爱的追求啊，关键是人的心灵对理想啊，对真理的追求啊，所以关关雎鸠啊，在河之洲啊，成为中国人的啊潜意识中的啊绝唱 当然诗篇啊也是如此啊。我相信我们啊中国基督徒啊对于诗篇的领悟啊远远不够啊。我们现在往往从诗篇学习唱歌啊，从诗篇学习神学啊，但是我们真正啊用诗篇进入那种啊密切祷告的啊还是啊少之又少啊，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为大家宣读诗篇啊42篇，克劳后裔的训诲诗，焦雨林的，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只是个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就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郁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海门岭，从弥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啊，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郁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在短短的啊11节诗句中啊，向我们展现了啊诗人在上帝面前啊非常复杂的心境。当然这首诗的背景啊应当是在流亡状态啊，应当是在大卫啊因着自己的所爱的儿子亚撒龙啊造反啊使得大卫不得不啊离开耶路撒冷啊，不得不啊流亡啊，不得不从耶路撒冷啊到了约旦地啊黑门岭弥撒山，然后他想到上帝的圣殿，他想到自己到上帝的圣殿中朝拜上帝，然后看到自己眼前的困境啊郁闷啊烦躁啊沮丧啊无言的痛苦啊，为何我在年老的时候被逐出耶路撒冷呢？为什么我在年老的时候又像年轻的时候啊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呢？我何时还能回归耶路撒冷呢？还能重新得蒙上帝的悦纳吗？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充满了对上帝本身的切慕，而越是切慕上帝啊，又越是感到啊分外的郁闷啊，分外的烦躁啊，分外的啊苦读啊，甚至在诗歌的最后的时候还拷问自己的灵魂，还对自己发出呐喊，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你应当仰望上帝，因为还要称赞上帝， 因为唯独上帝是我脸上的荣光。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首诗篇中啊，既看到啊诗人啊，当然这儿讲到说克拉后裔的训诲师啊，交与灵长啊，也可能是克拉后裔啊，当然有可能是大卫写的啊，当然其实克拉后裔写的啊，也可能是啊体会啊大卫的心情写的啊，无论如何啊，诗篇四十二篇确确实实反映啊大卫在一种流亡的状态啊，在一种旷野的状态啊，在一种孤独的状态啊，在一种凄凉的状态啊，在一种失败的状态啊，在一种烦躁的状态啊，在一种愚昧的状态啊，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和心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关键不是啊玫瑰常开啊青天白日啊花香烂漫啊，关键不是兴盛的时候啊，关键不是人多的时候啊，关键不是你开心的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啊，你在旷野的时候，你在孤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亲近谁呢？你到底要求问谁呢？你向谁疏解自己的愚昧和烦躁呢？啊，向谁疏解自己的愚昧和烦躁？啊，来到最终来到谁的面前寻找？啊，我们抑郁，啊，我们烦躁，啊，我们郁闷的疏解和解决之处，恰恰反映了啊，到底谁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那我们做弟兄的、做姊妹的都知道，啊，你人生啊，啊，就像剥洋葱一样，啊，总会剥到一层会叫你流泪的。你流泪的时候，你是独自流泪呢，啊，你还是向你的配偶、向你的父母、向你的亲戚流泪呢？啊，还是中秋节的时候，你对着月亮流泪，对着月饼流泪，啊，举起酒杯来一个人喝酒流泪，默默无声。到底你在你低沉、消极、阴闷、烦躁的时候，你如何面对？啊，向谁面对？向谁求解？啊，这是密切神学的核心，这是灵修神学的核心，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一失败了，一孤独了，一郁闷了，我们就不信上帝了，啊，我们就不祷告了，啊，我们就寻求其他的灵丹妙药，那就显明，最起码仿佛我们是不信上帝的，啊，和不信上帝的什么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国度，啊，当我们讲到密切的时候，啊，当我们讲到寻求上帝的国度的降临，啊，当我们讲到我们与上帝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啊，关键不是在我们兴盛的时候，啊，关键不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啊，关键不是在会风合唱的时候，啊，关键是在旷野，关键是在流亡，关键是在孤独，关键是在郁闷，啊，关键是在烦躁，啊，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得见我们信仰的深度，啊，信仰的纯度，啊，信仰的啊力量，也是恰恰在这个方面，啊，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们很多牧者，啊，常常会陷入啊苦闷，啊，陷入啊郁闷，啊，陷入烦躁，啊，好像上帝不存在，啊，我们就停止了祷告，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宣讲就变得不冷什么，哎，不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今天啊，我们从这首诗篇中啊，再次的回顾我们心灵的切目是什么？啊，心灵的啊祈祷啊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心中的烦躁啊到底如何？啊，最后我们要考察啊人性的需求是什么？啊，到底这个密切这个心灵的祈祷啊有哪些方面？啊，到底我们如何面对？啊，祈祷中的挣扎，啊，虽然这些都是很宏大的主题，啊，我们不可能一一触及，啊，但是求主引领，啊，使我们共同面对，啊，今天我们的主题， 啊，祈祷，啊，与洗礼。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啊，大卫啊，或者说克拉后裔啊，诗篇的作者，他在这种被流亡啊，在这种失败啊，在这种郁闷之中，安静在主的面前，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入怒，切慕洗水。”我的心渴召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只是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或者说，你为何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为何祷告呢？啊，到底是因为切慕上帝呢？啊，还是因为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还是因为有环境的需求？啊，身体的需求？啊，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你的心到底是渴慕上帝的医治，渴慕上帝的安慰，渴慕上帝的恩赐，还是渴慕上帝本身呢？你在你的流亡状态中，你在自己的旷野之中，你在自己的幽暗、郁闷、沮丧、烦躁之中，你到底在渴慕什么呢？弟兄姊妹，啊，静观祈祷首先就是关心，观参观的观，参要参透万物的奥秘啊，参谋长啊，这个参啊，就是要挖空心思啊，绞尽脑汁啊，也就是圣经所吩咐的尽心尽心尽力啊。首先是要用我们的理性啊，用我们的冷静啊来思考，观啊就是要观看啊，就是要查看到底我心里有什么，到底我的心灵深处是什么啊。就像啊，我们进了一个房子啊，哪怕是圣殿外院，那我们要进入内院啊，进入内院以后，我们要进入至圣所啊。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啊，外院啊，你的身体，内院你的感情啊，你的思想，至圣所我们的心灵。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啊，从外院你要进入内院，从内院要进入至圣所。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为我们所赢得的，那至圣所的幔子开了啊，从此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进入了至圣所啊，来到圣父上帝的面前，得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的密切祷告本身就是从外院啊熙熙攘攘啊，卖牛羊的，卖鸽子的啊，兑换银钱的，闲杂人员啊，各种各样的人啊，都在外院中，天下熙熙，皆为利取；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熙熙攘攘啊，名利之徒啊，到底你是求利的，到底你是求名的啊，你还是真正来寻求上帝？你有没有进入内院？有没有进入至圣所？然后从我们自己的心灵作为一个圣殿来讲，你的祷告是否仅仅停留在身体的层面？主啊，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灵命，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啊，都停留在身体的方面，啊，停留在欲求的方面，啊，停留在欲望的方面。但是我们没有进入真正的感情， 啊，没有进入真正的思想，啊，我们没有进入内院，啊，没有进入自己的心灵深处，更不要说进入你最深的灵里的深处。所以中世纪啊，静观祈祷的啊，很重要的一个倡导者、经历者啊，达德兰啊，施扎约翰，尤其是达德兰，他就讲了说，上帝说我们的心灵就是至圣所，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所以人的身体啊，啊，就像一个巨大的水镜，啊，里面有着至高者所住的圣殿。但是我们却住物劳形，啊，我们却总是看环境，啊，很少有人真正进入自己的心灵中的水镜，啊，真正进入水镜中的宫殿，真正在这个水镜中的宫殿中，那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相遇、相识、相知、相惜、相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难免停在一种啊，肤浅的层面，啊，彷徨的阶段，啊，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内院，我们更没有进入内圣所、至圣所，我们有的只是字句，我们有的只是欲求，啊，我们有的只是感觉，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真正切慕上帝，啊，得见上帝，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密切神学，当我们讲到静观祈祷的时候，首先的就是你要关心，啊，你要啊安静下来，冷静下来，啊，此时此刻你扪心自问，啊，我心中切慕的到底是什么？哎呀，不要光切慕月饼啊，啊，喝酒啊，啊，朋友啊，当然这都是好事，但是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真正进入祷告，真正闭上你的眼睛，你所要审查的是你是否真正的切慕上帝。就像伯纳德讲的论上帝的时候，人的爱呀，人说这人没有爱心，也不要这样讲，人人都有爱心啊，爱上帝啊，其实啊也不稀奇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人人都爱自己的上帝啊。但是伯纳德讲到啊，我们常常第一个阶段自己爱自己，自我中心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第二个阶段，我们为了爱自己而爱上帝。第三个阶段，我们为了爱上帝而爱上帝啊。第四个阶段，我们因着爱上帝也爱人什么而如己。但是真正达到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单单的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啊，这是密切神学啊，这是我们祷告啊的精髓啊，内在啊实质。圣上弟兄姊妹啊，我们首先在国度与密切的时候啊，讲到我们的心灵，讲到我们心中最深度的、最个人化的，啊，甚至最见不得人的，啊，你自己也不愿意醒他的，你最深度的、最隐秘的渴慕是什么？是否是真正的渴慕上帝、切慕上帝？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讲主导文的时候也会讲到，啊，主导文并不像传统的神学所讲的啊，六大祈求或者七大祈求啊，其实主导文一开始所祈求的不是祈求，而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在解析、展开、呈现我们心灵中的渴慕。所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切慕的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你 且慕我们在天上的父，且慕什么？愿你的圣灵，愿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所以这三大且慕仍然是围绕着上帝本身啊，父啊，愿你的圣灵在全地得到尊崇，愿你的国度在全地不断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全地得到遵行。所以说以主导为啊为核心，为框架，为标记的啊密契祈祷，或者是静观祈祷，首先让我们醒察的，首先让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啊切慕。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的42篇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大卫或者说克拉的后裔啊，就用上帝啊，我的心切慕。说弟兄姊妹，这样涉及到人性的需求，人性当然需求吃喝拉撒睡。所以耶稣也说，耶稣也引证经文说，人活着是靠食物，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一些话。当讲到外邦人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耶稣也说你们需要这些，而且我们的父知道我们的什么需要。所以在这个人性中，或者说人本身，你确确实实有肉体的需要，有这个吃喝拉撒睡眼耳鼻舌身啊基本的啊欲求啊，这也是合乎人性的。但是更深的是我们情感上的需求，是我们理性上的需求，比情感和理性上的需求更深的，甚至是情感的基础、理性的基础，我们渴慕的是上帝。所以中国人习惯了说欲壑难填，人的心啊就像一个无底洞，说人对真善美圣的渴求是无限的，和人性的一个现实，人性的一个底线，人性的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似乎有限的心灵却在追求无限的真善美爱圣。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就说，主啊，你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非安息在你里面，就无处安息。所以说诗篇90篇大这个摩西这歌就唱到说，上帝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和上帝是我们的安息之处，上帝是我们的生命啊归属。兄弟兄姊妹，这样当触及到人性深处最深切的渴慕，今生一切有形有相的一切，不管是任何人啊，荣华富贵啊，风花雪月，都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啊得到满足。所以在诗篇的或者是传道书讲到啊，日光之下啊，来了又去啊，去了又来啊，一切都不过是水中捞月啊，一切都不过是如风如电，如梦幻如泡影啊，实在使人厌烦啊，实在使人厌倦啊，实在使人感到无聊啊，实在使人感到郁闷啊，实在使人感到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生命中不能够承受之重啊。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啊，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深处最深浅的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够满足的那种饥渴啊，那种渴慕啊，那种欲求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求水，耶稣说人所吃的水喝了仍然在渴，我所吃的水喝了永不再渴。撒玛利亚妇人讲把那水赐给我，喝了永远不再渴。那水就是指永生上帝本身，那水就是指上帝。当然耶稣特别指向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内住在我们心中要成为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儿诗人讲到我的心切慕上帝，入露切慕溪水。露如果没有水喝当然渴死，同时露被狮子被豹猎豹被豺狗被这些捕食性的野兽追上的时候露一种特别的气味他们就循着这种气味对露进行长途的不断的苦苦的追上非要置之死地与不可但是当露进入溪水中从溪水中经过，而这种气味就消失了就隔绝了然后仇敌也就无处可以追寻。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仅能够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慕，而是上帝是我们最好的安居，最好的磐石，最好的山寨能使我们断绝了仇敌的追求。然后我们来看，所以诗人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只是得朝见神呢我只是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关键不是回到耶路撒冷的辉煌，耶路撒冷的荣耀，耶路撒冷的热闹，关键是朝见得见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时期特别是大卫所罗门，不管是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时期以色列人特别想念圣殿特别一年三次至少到圣殿中朝见上帝但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强调时候到了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拜主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诚实到底何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诚实踏踏实实坦坦诚诚地面对我们内心的需求，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到底我们作为传道人，到底此时此刻我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呢我们要对我们的心灵进行这样的追问这就是我们讲的密切神学中的关系。好，然后我们再看，说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所以诗人想到从前没有流亡的时候不在旷野之中的时候，兴盛的时候，和平的时候，发达的时候，人多势众的时候，花好月圆的时候，我从前与众人同往，有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忧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祈祷中，他从那种深度的切慕从那种关心，我的心切慕上帝，入露切慕溪水。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到底我的神在哪里呢？如果我的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为什么还烦闷呢？ 为什么我还烦躁呢？为什么我还没有喜乐的膏油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收心的阶段。收心的阶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关心的时候，知道我们心灵的状态啊，知道我们心灵切慕神，但是同时我们这种切慕有拦阻，有挣扎，有隔断。这种拦阻、这种挣扎、这种隔断来自什么呢？第一个，来自环境，来自世人的攻击。所以大卫就追想，我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话，为什么你沦落到这个地步？假的话，那你上当受骗了，你白信了，白传了，白活了，死了吧，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大卫在关心之后啊，知道自己心渴慕上帝，但是又有拦阻，又有隔断啊，又有挣扎，所以要破除这个拦阻，破除这个隔断啊，破除这个绊脚的，那就要把自己的心怎么收回来。所以我称之为啊收心的祈祷。所以在静观祈祷中，首先你要关心啊，知道你心灵是否切慕神。虽然切慕神，是否有拦阻，是否有隔断。然后既然有拦阻有隔断，既然我们要寻求神啊，那就要看看这些拦阻和隔断是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第一个，从人言和环境。弟兄姊妹，人言可畏呀啊，千亩所指，无病二死，众口所惊啊，教会的人外，教会之外的人说你这说你那啊，教会内部的人也说你这说你那，甚至约伯在遭遇击打的时候，太太也攻击他，你死了吧。那来安慰他的三个朋友虽然很真诚，但是也说，约伯你罪大恶极，你还死不认罪。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人切慕上帝，这些拦阻，这些隔断来自环境，来自外部，来自人的言论啊，使得我们不能够开心眼。当我们盯住人的话，当我们盯住别人的事，当我们被环境所困的时候，我们就丧魂失魄，我们就需要魂兮归来，我们就需要招魂了，我们就需要收心啊。今天很多人是魂不守舍，你的灵魂可能在你18岁的时候，甚至在你10岁的时候受到家庭重大的打击啊，受到亲人的凌辱侵犯，你就苦苦不能够释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这么糟糕啊，是否因为上帝离弃我啊，是否因为我不幸导致，是否我生不逢时，是否我的家人特别邪恶啊，是否政党特别邪恶。说弟兄姊妹，你又知道啊，这些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这些所谓的家国天下啊，使得我们不得开心眼啊，使得我们伤心，使得我们苦恼啊，他们压迫我们啊，他们追杀我们，他们把我们当作工具，他们把我们当作猪狗啊，使得我们伤痕累累啊，使得我们愚昧烦躁啊，使得我们这个面目全非啊，使得我们心灵破碎。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的灵魂，我们整个的我本身，或者整个我们的意识层面，就 滞留在，被拦阻在，啊，被捆绑在人的言论中，啊，过去的事中，啊，环境之中。我们看起来身在这里，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叫心不在焉，魂不什么守势，啊，所以我们仍然啊任凭别人打击，啊，任凭别人捆绑，啊，任凭别人摧残，啊，说的很简单，啊，别人伤害你一次，那是一次性的伤害，但是你从这个伤害中走不出来，那你是永远不停的受伤害，啊，别人强奸你一次，隐私，啊，你就不能够面对异性，隐私你就不能够面对婚姻，那就说你在不断的在你的心灵中，啊，在你整个的全人，啊，你仍然处于这种被强奸、被掠夺、被压制的状态中，啊，不得什么啊奇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一种捆绑，啊，这就是一种辖制，啊，你的心在何等程度上，啊，被过去的经历，啊，被周围的环境，啊，被人的言论啊捆绑啊辖制，啊，你就何等程度上啊不能够啊开心，啊，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大卫就想到人对他的攻击，想到从前的美好，说弟兄姊妹，坏的经历会拦阻你辖制你，好的经历也会拦阻你辖制你。我们说一个例子，哇，我十年前我有10万块钱，那你觉得你很享受啊，你是万元户，是10万元的户啊，你就觉得吃不愁穿不愁，过着幸福的日子。但是你现在只有100块钱，你说不能够享受眼前的10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想到我爷爷我奶奶啊，中华民族啊，我们四大发明，我从前啊，我多富有，我多文明，我多发达，我比你强多了啊，很多个人家庭国家民族啊，都生活在过去的辉煌之中啊，过去的那种辉煌岁月啊啊，所以啊你啊过去的辉煌，过去的顺利，过去的荣耀也成了你的拦阻啊，使得你不能够面对眼前，使得你不能够走向未来，使得你在历史的阴影中走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诗人讲到那欢乐的场景，哎呦，那个时候人多，那个时候快乐，那个时候到圣殿中去，我那个时候是何等的心境啊！啊，越想过去的辉煌，越想我的青春，越想我的荣耀，越想我过去的成功，那眼前就觉得越是郁闷，越是烦躁，越是倒霉。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啊，需要魂息啊归来啊，不要在过去流浪，不要在环境中流浪，甚至不要在身体的欲望中流浪，不要在过去的荣耀中流浪。所以耶稣说，你要关上你的房门啊，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闭上你的眼睛，在暗中祷告，那就是要把我们的灵魂啊，把我们的身心，把我们的意识全部的收摄而回。所以我们看到啊，诗篇的作者就讲到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说大卫就在这里收啊收啊收啊收啊，或者大卫或者诗篇的作者收息，魂啊归来吧，不要仰望世界了，要仰望上帝啊，不要仰望他人了，要仰望上帝啊，不要仰望国家了，要仰望上帝，不要仰望教堂了，要仰望上帝，不要仰望圣经的字句了，不要摇着信经信条教会的治理各样的施工了，你要单单的仰望神。 这是什么？这是收魂收心啊。所以在静观祈祷中，其实最大的挣扎、最大的征战就是收心。你如何把你丢失的魂魄，把你失落的意识，从历史中、从环境中、从你身心的累累伤害中，不滞留在那里，得自由，得释放，然后全灵魂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很多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人魂不在焉，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好像你不是在和他交流，好像他不是在和你说真心话，好像他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也常常如是。所以说我们看到诗篇42篇，或者静观祈祷中，或者我们人的祷告生活中啊，最大的征战、最大的挑战啊，就是要收心，收心。所以我们继续看，大卫说：“我的神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说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对上帝诚实。我们有物质的欲求，就有物质的欲求。啊，我们有身体的欲求，就有身体的欲求。啊，我们担心中美关系，你就担心中美关系。你在上帝面前要诚实，否则你不要祷告。啊，祷告不是向上帝报喜不报忧，祷告不是向上帝做道德表演、宗教表演。主啊，你看我多棒！啊，摩西律法我都守了，啊，十分纳一我都守了，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啊，我不像那些党员，啊，我不像那些牧师，啊，我不像谁谁，不像谁。你看我在你面前啊，多好啊！啊，祷告不是这样表功，啊，祷告不是这样自我表报，啊，祷告不是这样自欺欺人，祷告不是在上帝面前装啊装啊装啊，在上帝面前还装啊，装习惯了，到处装，装到上帝面前了。啊，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中第7章啊，耶稣说的就是这么一帮人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改为行神迹奇事吗？耶稣说别装了，别骗了，你自欺欺人，假冒为善，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啊？啊，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密切祈祷啊，拷问我们的灵魂，拷问我们的灵魂深处，看看我们心灵的潜物是什么，看看我们心中的烦躁是什么，郁闷是什么，幽暗是什么。这是让我们对上帝诚实啊，也对自己诚实的。所以啊，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继续啊求问，所以我从约旦地，从海门岭，从弥撒山啊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以深渊响应啊！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啊，耶和华必向我发慈爱，黑夜我要歌唱祷告赐给我生命的上帝。和弟兄姊妹，如何收心呢？如何收心呢？收心关键不是你要收，你要收。收心的关键是要仰望神，所以我们的爱总有爱的对象。如果我们不爱上帝，如果我们不经历到上帝的爱，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上帝全然可爱啊，没有经历到啊圣灵把神的爱啊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在收心祷告中，关键不是收我们的心，关键不是盯着环境，关键是要仰望上帝本身。弟兄姊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你别说，基督徒的灵力要刚强壮胆，但是我们怎么刚强壮胆呢？谁不害怕？所以耶稣举个例子说，能杀你身体又能灭你灵魂的，不要怕他。那只能杀你身体不能灭你灵魂的啊，不要怕他，就说能杀你身体又能把你灵魂灭在地狱永火里的，倒要怕他。但是只能伤害你的身体，杀你的身体，不能够杀你的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你怎么摆脱对环境的惧怕呢？你怕上帝就不怕人了。但是如果你天天怕人，那你就不要说不怕上帝，你就看不见上帝了。所以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一条要吃人的狮子，这里有一条要咬人的哈巴狗，当然这个咬人的哈巴狗也挺可怕，但是你一看见这个要吃人的狮子，你还怕狗吗？你看到要吃人的狮子，你就不怕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它更可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了更可怕的、更可爱的、更可敬的上帝本身，那一些次可怕的、次可爱的就失去了光辉就失去了对我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在收心祈祷中，关键不要盯着我们自身的幽暗关键不要整天摸着自己的伤口不断地发出声音，我苦啊，我苦啊，我很坏啊，我很邪啊，我孤独啊，这些没完没了关键是仰望上帝。当然我们怎么仰望上帝呢？通过读经了、祷告了、听到了和弟兄姊妹圣徒相同一起谈论了一起到主的殿了各种各样的蒙恩之道这个方面也请大家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收心祈祷的关键是我们要仰望上帝本身更多的认识上帝本身要来到主的殿要来到主的圣山在那里饱享骨髓肥油是主的爱浇灌我们的心中主的大光充满我们，光照我们这样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光在他的爱中我们的爱得到保住。所以收心的关键并不是沉浸在过去，沉浸在环境沉浸在自我之中，而是要把我们的全身心整个的心灵转向上帝。而这样我们就看到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所以更深的进入上帝的启示，更深的进入上帝的真理读圣经读一下圣经好的注释读一些圣徒的传记一边读一边祷告。所以大德兰讲的静观祈祷并不是像石头的要安静的祈祷静观祈祷怎么静观祈祷呢？要通过读经，通过阅读属灵人物的传记，通过阅读对圣经的注释，通过阅读这些圣经启示和经典名著，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上帝就带领我们进入一种安静和专注。所以说静观祈祷绝不是坐在那里和尚打坐绝不是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真正通过灵阅，也就通过一种属灵的阅读，阅读属灵的读物也通过用心灵去阅读，慢慢慢慢慢慢圣灵去光照我们使得我们进入那种深渊，与深渊相应是什么意思呢？共鸣。人与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人与上帝的灵之间圣灵也与我们的心什么还同正，所以我们就经历到上帝的瀑布发声，就经历到深渊与深渊发出回应，我们就经历到上帝的波浪洪涛完完全全将我们覆盖了，我们就经历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像大水充满洋海就像波浪洪涛漫过我们全身这样我们就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大爱、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安慰中，我们甚至达到一种什么无心的境界啊！如今活着的啊，不再是我啊，那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啊，甚至达到一种三重天的啊境地。那个时候，上帝的波浪洪涛漫过你身，那种最深切的祷告是无言的祷告啊，是被动的祷告啊，是不祷告的祷告啊，也就是圣灵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圣灵把神的波浪洪涛啊浇灌在我们心中啊，那种波浪洪涛那是主的大爱，那是主的大光啊，静观祈祷就有主动啊，进入被动啊，就有有言啊，进入无言啊，就有有思进入无思啊，就有关心啊，进入无息啊，这是静观啊祈祷的啊路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讲啊，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他收心的时候，他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说话，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想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信仰的核心，灵修的核心，密切的核心，是经历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你不管是拿怎么高举圣经，哪怕是摩西的圣经、保罗的希腊文圣经，你不管你怎么高举海德堡教理问答啊、威斯密斯德啊、信条，你不管怎么高举这些正统教义啊，这些都是自觉的。你不管你怎么在教堂之中，哪怕我们身为牧师，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我们就会感到枯干，我们就会感到孤独，我们就会感到挣扎，我们就会感到无助。所以说关键是经历上帝的同在啊，基督神创造天地啊，地虽然是圆面黑暗空虚混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同在。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然后圣经最后一章啊，最后一节啊，在启示录啊二十二章啊，最后讲到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这种同在那是宗教信仰的核心，这种同在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怎么进入这种同在，活出这种同在，见证这种同在，这样我们才是传讲生命之道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身上发出基督的什么馨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们常常感受不到啊神的同在，我们常常只能听到人的声音，你的神在哪里啊？我们常常只能够发自内心的哀鸣，你为何忘记我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生活，关键是要面对你的枯干，面对你的挣扎，面对你的创伤，面对你的阴影，在你枯干的时候还能够信靠什么？在你苦苦挣扎的时候你还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神吗？在你的心情一变又暗的时候你还相信上帝是光吗？在你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还相信上帝啊是啊是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密切祈祷啊，静观祈祷 啊，就是我们针对我们心灵中最幼微、最敏感、最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自己也不愿意正视，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上帝啊，这个方面啊，才是真正的进入那种密切祷告。然后我们看到在十一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是我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兄弟兄姊妹，在敬拜祈祷中，这诗篇的作者再次表达的就是有关系，然后进入收心，但是这个收心还没有达到静心。静心就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啊。诗篇的作者讲，我的心啊平静安稳，就像刚吃过奶的孩子啊在母亲的怀中啊。我们知道婴儿饱足啊，婴儿有安全感，因为他在母亲的怀中啊，因为他牢牢抓住啊，牢牢靠近啊母亲的胸怀和膀臂啊，他就安然什么入睡。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啊，孩子一出生就是脱离母亲，所以他就痛苦。孩子吃奶的时候，他就和母亲连在一起了啊。母亲抱着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睡不睡觉哭闹，那母亲要抱着孩子拍拍他啊，使他感受到母亲的爱抚、母亲的连结，孩子就安然入睡。所以我们也像这样的婴孩，有的时候我们啊没有营养、没有奶水、没有亲近、没有爱抚，有的我们就只能够放声痛哭，我们只能够像哎呀嘶哑一般的啊，嘶鸣一般的声音痛苦。诗篇的作者就是这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们里面烦躁，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但是你应当仰望神，我们还要收回我们的心，我还要称赞他，因为他是我的光荣，他是我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当我们讲到心灵与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暂时和大家分享了啊，从前目啊祈祷啊，然后到达烦躁、烦躁、烦躁啊，因为烦躁这个地方不止一次什么哎出现的啊，在第六节啊，第五节讲到我的心为何忧闷，第六节讲到我的心在我里面啊忧闷啊，然后啊第十节还讲到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所以三次、四次啊，诗篇的作者啊都在上帝面前承认啊，在上帝面前追问自己、拷问自己的灵魂啊，为什么烦躁啊，谁得罪你了，谁伤害你了，你那么在意人家，真正在意你吗啊，你被别人强奸了，你被别人凌辱了，你被别人伤害了，你还念念不忘，那强奸你的啊、凌辱你的、伤害你的，他关心你吗？他还对你念念不忘吗？但是你却对他，更是对自己在他手中所受的凌辱念念不忘。所以啊，我们思考啊，这些其实是啊，任凭仇敌继续不断的伤害我们啊。所以唯愿主的灵充满我们啊，主的灵释放我们啊，主的灵医治我们，主的灵吸引我们啊，使我们快跑跟随主啊，使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得恩惠、得怜悯、得随时的帮助，这就是要需要进入至圣所啊，这就是密切的什么哎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啊，诗篇二十四十二篇，讲到我们的前目，你的前目到底是什么？你如何祈祷？你在祈祷中如何面对自己的烦躁？然后我们在三个方面啊，再进一步的思考人性的需求是什么。人性有身体的需求，有精神的需求， 但是更深的是灵里的需求。我们的灵需要走向上帝啊，需要用圣灵有的心同着，需要上帝的波浪洪涛，需要深渊与深渊发出回应。所以说今天我们很多祈祷，我们针对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身体的啊，肉体的啊，针对的是烦躁啊，郁闷啊，这是感受的感觉的啊。当然这种感受和感觉有的是感情的，有的是想不开的啊，也有的是灵里面的啊。诗篇的作者此处所追问的是我的心，我的灵。然后我们看啊，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讲到心灵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国度与秘诀这个系列中啊，大家始终要反复的思考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关心，有没有真正的收心，有没有真正的静心，有没有最终达到啊以基督的心为心，那种无心的状态。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在祈祷中，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我们在作为牧师、长老、执事、作为宣教士的侍奉中，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面对祈祷中的挣扎，面对哪怕我们祈祷的，哪怕我们在暗示之中，哪怕我们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哪怕我们赤身裸体走向十字架，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那诗篇的作者还不属灵吗？诗篇的作者的祷告还不深切吗？为什么诗篇的作者在祷告的最后仍然是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为什么不光是诗篇四十二篇，哪怕到了诗篇四十三篇，我们看到的第五节仍然是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弟兄姊妹，人的信仰的考验，人的侍奉的挑战，就是说在你烦闷的时候，在你烦躁的时候，在你枯干的时候，你仍然信靠上帝，你仍然祈祷，你仍然侍奉。不是说完全了，如果我完全了我还祈祷吗？如果说我完全了我还有信心吗？如果说我完全了我还在世上吗？我还做基督徒，我还做牧师，还做长老吗？啊，今天很多人最大的童话，最大的骗局就是，哎呀，我信主了，我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祷告了，我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来到至圣所了，我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我听王牧师讲秘诀祷告了，我就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哪怕我们有真正的信仰，哪怕我们有真正的祷告，哪怕我们有真正的秘诀，哪怕我们是牧师，哪怕我们是长老，哪怕我们是属灵的，哪怕我们是教导别人的，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的忧闷，面对我们的烦躁，面对我们的枯干，面对我们的挣扎。我们仍然需要像诗篇的作者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应当仰望上帝，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带你卑微的仆人分享诗篇四十二篇这个心灵与祈祷。主，你知道我们深处的伤痕，你知道我们的烦闷，知道我们的烦躁，知道我们的苦干，知道我们的疲劳，知道我们的挣扎，知道我们的创伤。你爱我们，爱我们之所是，你爱我们，也要让我们成我们所能成。所以使徒保罗认 自己在罪人中是罪魁。所以使徒保罗又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主求你带领我们从外院进入内院，带领我们从内院进入至圣所，带领我们在至圣所中能够得见你，得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见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哪怕复活之后他仍然手上有钉痕，肋旁有伤口。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啊交给小宁牧师。对，
谢谢王牧师，谢谢王牧师。那我今天说，我真的我也承认我自己做一个牧师啊，真的有时候真是烦躁，心里面烦躁，这是那个心不在焉的，这魂不守时，像王牧师讲的魂兮归来呀，
魂兮归来，对。
也是神的百姓的千百年来的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得救了，还在一个活在肉体当中啊，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心灵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确实特别是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特别是需要多读诗篇的，特别是王牧师今天讲了诗篇42篇的，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的动荡，我们看到我们在侍奉当中的人际关系啊，这个侍奉的这个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啊，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的心呐、就收不拢来啊，像王牧师讲的收心呐、收心就是仰望上帝，如果仰望上帝呢，就是转移环境啊，仰望上帝，然后就是使用蒙恩之道来依靠上帝啊，来荣耀上帝的爱神爱人啊，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信息的增长的过程啊，诗篇的这个同样是第5节和第11节，我就看见他说我仰望你是因着你用笑脸帮助我，最后仰望他说你是我的神啊，开始看到上帝的帮助，看到上帝是我的神了，就像雅各的信心成长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读这篇诗篇呢，听王牧师讲了之后，我们就身同感受，就是跟那个诗人一同啊发生共鸣啊，确实需要不断的透过祷告祈祷来仰望上帝，来依靠上帝啊，确实也是我们神的百姓呢，还有因为有什么我们是第一点可以说是生命心灵的切莫，我们是切莫，因为圣灵重生的人才懂得切莫那什么那个圣主那个主耶稣基督啊，那是生命，哎，我们有这是祷告不出来的，只有圣灵替我们祷告，对，这是什么，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们讲的就是哎呀，这是有这种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然后最后才是收关心收心，然后尽心，然后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才有这种可能，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有基督的心的，那是你受的，那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啊。好，我非常感谢主，我们就是呀，听到王牧师的，我的心也得了很大的安慰啊，历史历代也神的百姓都是，我们常常也是，我经常有收不拢心的时候，经过王牧师那我们就是按照常规好吧，我们还是大家可以提三个问题，我们请王牧师回答一下。王牧师，你看得到吗？
好，看得到啊，最好大家打在那个菜的聊天那个室里面，我一看一眼就看到，其他人也能看到。谢谢黄牧师非常真诚的回应啊，因为人对牧师就往往说，哎，牧师不会烦躁的，牧师不会郁闷的，牧师不会发火的，牧师不会生气的，牧师不会摇摆的。就像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牧师晚上请你喝啤酒啊，然后这个一个他的一个6岁的小孩拉着他的衣襟就说，我就听说爸爸牧师还会吃饭吗？牧师还会喝啤酒吗？那你还没有问牧师还是人吗？所以你就看到一个6岁的小孩他对牧师是什么，牧师怎么做，哎，他就有他的教牧神学，他的教牧神学中就是牧师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啊，所以今天我们牧师面对的很大的挣扎是因为弟兄姊妹高看牧师我们在这个讲坛上这个讲道的时候好像弟兄姊妹就把我们推到神坛上去了 好像把我们就变得好像这一讲到的那就灵光四射，那就是上帝的仆人，那就是在西奈山上的就浑身发光才行。那不晓得摩西向上帝求死也是摩西的，那不晓得上帝摩西生气了，上帝让摩西吩咐磐石，摩西气得啪击打磐石，摩西也倒闭在旷野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想我们真的是回到圣经啊，互相体系，彼此相爱啊，是让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啊，牧师在上帝面前啊，彼此相爱，互相体系啊，天路同行，有情有义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啊，冯弟兄问的一个问题很好，他说王牧师你好，请问静观与卧禅一样吗？这两个词汇有什么区别？如何做到静观 contemplation 啊？静观和默想有它的交叉处啊，一般当我们讲了，就是严格讲，就说词啊，你关键是怎么界定啊？所以说希腊人界定的时候啊，就说你默想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他就不把默想和静观分开的。但是我们如果分得更细的话，默想是指啊理性上的深度的思考，所以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但是静观呢，是进入一种安静啊，是进入一种被动啊，就像这个啊，就像耶稣登山变相，然后我们看到啊，彼得啊，雅各约翰他们就观看，哇真好，我们不要下山了，我们在这里建个帐篷，永永远远过幸福的生活。所以那个地方他是被动的观看的。所以从这个默想与静观的细分来看啊，默想更多的是主动的思考啊，静观更多是被动的领受啊，被动的观看啊，这是有一定的区别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得更细一点啊。但是如何做到静观呢啊？静观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关心啊，收心啊，静心啊，最后达到无个人野心，无个人欲心，那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什么啊为心啊，这是四个阶段啊。请大家，我们会啊，接下来我们会讲主道文啊，会不断的给大家讲述这些方面。好啊，王牧师好啊，别人提起了迷失率啊，请问迷失率包括哪些内容啊？没有迷失率。哎呀，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听王牧师讲课，你要读一些书啊，不读一些书，你会我讲了一千遍一万遍，你还要问你再问个十万遍，那最后大家都不长进啊。大家要看，给大家翻译的教理问的不是迷失率，是迷行率。迷行率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时候有这个卖卖房子了啊，行率是什么呢啊？拐卖人口的、杀人的刑法啊。所以这个十条诫命之外，这个西宝道不是指迷失率的。你翻译迷失率，你知道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啊，包括牧师包括神学家，为什么有的时候笑话，为什么别人不愿听啊？因为你搞的都是宗教术语，而且你也不懂，不是迷失率，是迷行率啊。就是摩西律法中啊，是这个迷失率和这个行失率，也有迷法和刑法不分的。所以我们法学专家，我跟弟兄姊妹讲，法学专家法学专家法学专家需要法学专家，你不要乱讲乱说啊，我们是迷行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简单的看，请大家翻到啊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啊，你就知道啊是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之后啊，你就看到二十一章啊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这是买卖，买卖关系是什么？是迷失啊。然后我们讲到说第十二节，打人一直打死的那是杀人，不管是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那是什么法？不是迷失的，那是刑事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啊，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这都是死刑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看到很多很多，你就看到第二十二章第七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灵蛇看守啊， 让别人帮你看东西，这当然不是形式问题，这是迷失问题。啊，剩下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简单给大家分到出埃及记21章、22章，你就有概念了。有的这个摩西律法中，这些是 Kislah 就是案例法，啊，这些案例法中有的是迷失的，有的是形式的，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叫迷行律啊。我就不希望我的学生或者听我讲课的人啊，你反复讲到迷失律、迷失律、迷失律，那讲100遍你还是迷失律，那是很可怕的，好吧？啊，迷行律包括迷法，也包括什么刑法。好，然后我们来看，我记得你说过都要遵守的，那人不需要遵守，哪人不需要遵守了？我有点混淆了。啊，请问王牧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迷失律？啊，这个你需要学习啊，你至少需要学2到3年。你问我问题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学习啊，你必须一点点的学习啊。所以你看，这伊斯拉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说弟兄姊妹，我做高级，我做律师，我做法官，那我学法律学多长时间？我在政法大学学4年，我在北京大学学3年。然后我还要考试，啊，考试的时候也是很难通过的啊，我才能够得到一个律师资格，得到一个教师资格。你今天学习神的律法，你学了多长时间？啊，你读了几本书？啊，没有学习过，没有研究过，没有读书，没有听过教训啊！我是律法专家，迷失律啊，这样那样，你有什么讲的资格？我今天讲的非常清楚，你有什么讲的资格？那你不是瞎子领瞎子吗？啊，我不是说提这个问题的人就傲慢，我只是说讲的就事论事。现在很多人你不研究，不研究没有发言权的。很多人是张口就说大话，奥巴马一样。奥巴马说，奥巴马有两大骗局：第一，提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怎么不是基督教国家？第二，摩西律法过时了。奥巴马，你懂不懂啊？你研究没研究过摩西律法？摩西有律法吗？摩西是上帝话语的出口。那十条诫命是摩西律法吗？杀人偿命是摩西律法吗？啊，今天就杀人不偿命，借债不还钱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像奥巴马这样的总统，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啊，是博士啊，他不是精英吗？他是也是自称基督徒啊，难道他不明白吗？就是不明白，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的，所以否定美国立国的根本，否定摩西律法的效力，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摩西律法。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谦卑。啊，需要认罪悔改。哪怕你像奥巴马那样，你是博士水准；你像奥巴马那样是总统；你像奥巴马那样是基督徒，但是你可能否认美国立国的根本，你否认啊摩西的律法无法无天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啊认罪悔改。好，我们再往下看。王牧师，诗篇42篇的标题是克拉的后裔的训诲诗啊，牧师是怎样认为是大卫的诗的？我不是绝对认为是大卫的诗的，啊，是这个我认为啊是啊克拉的啊后裔的训诲诗啊，但是你知道克拉后裔的训诲诗这是标题啊，啊这不是这个诗歌里面的，这是编辑加上的。啊，这是编辑加上的，啊，就像圣经中我们很多很多地方，有的是给大家划分段落，那个段落不是末世的，有的时候段落的是中文的圣经给大家加个总数啊，那不一定是不是圣经的部分的，所以从我目前的考察来看啊，是克拉后裔的训诲诗，但是也有的圣经著者啊认为是啊大卫写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描述的是大卫啊流亡的状态，好吧，这个地方我没有认定啊是大卫的诗啊，所以说我是克拉后裔的诗啊大卫的诗，但是无论如何我在这个讲课中给大家讲的是这首诗篇的作者，好吧。好啊，今天我们就回答这些问题。对，
好了，我们说就是那个就是包括加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呢说的那个立法的3种划分呢，就是那个民事律就把它那个写成民行律是最最合适了，是吧？
是这样，就说我就给大家这个从这个我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讲，就是迷信，好吧？这个没有别的选择啊。你如果你说迷失律，人家就不懂。你两个不懂，一个是不懂得社会上的法律，第二个是也不懂得神的法律。你才这样翻译，你才这样说，为什么呢？社会上哪有这个哪有这种迷失？社会上有迷法，有刑法，迷律、刑律。 啊，你这是你如果不这样讲，你不明白社会，不知道社会上怎么讲，啊，另外呢，你也不明白神的律法本身。就像我给大家读了，哎，迷行律，迷行律，好吧？
对对，迷行律最好，对对。
嗯。
好，我们非常感谢主，非常感谢主。就是今天呢，问题就到这里。我们最后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做个祝福祷告。
好，谢谢谢谢。啊，刚才这个 C 大爷讲，会不会是大卫写交给克拉后裔赞美敬拜呢？也有可能，啊，或者是克拉后裔直接写的，但是也没有说克拉后裔哪个人，或者是大卫写的，啊，或者是大卫写了交给克拉后裔唱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比较中道的讲，啊，诗篇的什么，哎，作者。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圣经真道84讲，啊，主这真的是啊实际为难。啊，主求你特别的保守黄小年牧师，啊，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牧者，啊，保守志勇啊，这卑贱的器皿，这瓦器，啊，求主的珍珠，求主的大光，啊，能够啊，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啊来发光，啊，来升起，啊，使你的话语被解开，使你的子民得着造就，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耶稣基督莫大的恩惠，圣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充满密切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